团体，特定团体用语，也很有组织，而如应顺导师之正信正见，反而没有如此流传与组织。请问弟子该如何看待此一现象？如何学习应顺导师想以及杂然中住持及弘扬？我们圆悟法师。
感谢这个问题啊，这是个好的问题啊。我以前说过了，就好的问题不见得有好的答案呢，或许也不见得有答案呢哈。那我觉得这个就是目前我们应该要努力的一个面向了。那虽然感觉上导师讲的道理很多，可是我觉得核心要把握了，我们自己要站得住脚，才有办法感化或是影响其他的人。好像你们都会举例嘛，哈，那大概有多少时间？我讲一个例子好了，哈，我在马来西亚遇到一个佛学院的藏传佛学院的院长，一般都会说，在佛教在美国好像南传跟藏传都很兴盛，很多人参加。那他是一个身为一个藏传佛学院的院长，有人也问他这个问题，他也说了，如果你只是要来听课的，一样是藏传佛教在美国，一样的环境，一样的人，一样的对象，你跟他讲法来的很少，可是如果你今天是办的是祈福法会、灌顶法会，来的人很多。那这说明什么现象？就是为什么在所谓的现代台湾的大专院校，那么多的大学生想要去参加他们的团体？他们，我有遇到他们的信徒，他就说：“师父，我也是佛教的。”我就说：“你们是哪个道场？”“我们是佛教如来宗的。”然后，那我就很疑惑，这是佛教吗？可能这个回答有点远了，就是意思就是说，他们为什么有办法去吸引这些人？他们给他很多，有很多时候是全额的奖学金呢。有些人缺钱，你就给他钱，好像也是在行菩萨道，利益众生。可是他们的背后是有点是他们不见得要学习很多了，可是他们感应很多嘛，所以刚提到为什么一些演艺人员、一些大老板为什么要信奉他？因为我只要少少的利益就可以获得很多的钱或权，那这个跟佛教讲的因果道理实际上不是那么一致。所以我这边并不是说一定要回答一个什么标准答案，我会觉得是我们要先立足，然后立足在那种淳朴佛教，就像导师所说的，人菩萨不应该，人菩萨行菩萨道不应该怎样，千万不要嫌疑惑众。所以我今天已经给你们三个千万嘛，我在上个人讲了两个千万，千万不要嫌疑惑众，那这次又讲，所以留给大家有三个千万，就是千万不要嫌疑惑众，我觉得这个是才是重要的啦。所以他们有一些方法吸引很多人，这个不见得是好事。那我们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应该要更清楚，更掌握我们自己的学佛的核心，那我们一起努力了，这个有因缘可以改变，那相反的有因缘也会被改变，所以我们应该要更站住自己，或者更保持自己学习学佛的那种本心，就是不要追求快，追求好，追求获利多了。那我的回答是这里。
谢谢我们圆悟法师。那我们一共有几个问题？还有两个吗？好，那这个是那底下这个问题是要请教我们常识院长，那请我们院长给我们开示。
感谢吕老师。 这边有一个问题谈到讲义 B 十一啊，就是提到天上说法的问题性啊。那这位法友他也认同导师这样的一个说法，但是呢经律论中却有这个不同的证据了，比如说北传经典地藏菩萨本愿经，它的一个说法的一个场合是佛上升上天都是什么倒立天，对，倒立天为母说法。另外还谈到南传的论点阿毗达摩也传说为佛为佛母，好像也在倒立天啊。那上述二经论都在台湾还有南传佛教的化区广为流传，应该如何看待？又杂含经中佛也多为天人说法，但地点在人间，这样的记述者编译语言似乎也多有思考处，那希望能够对这些现象做一个释疑了。这边我先提一个原则，我们在讲义不是有提到这个方便的施设有四个原宗旨吗？有这一个世间希谈，有这个为人生善，有对治希谈，有第一希谈。那其实对于这一些所谓是在天上，导师他其实是强调，就是说纵使有，他并没有否定佛有在天上说法了。第一个就是先澄清，就是说导师没有否定这一个事实的可能性，但他强调就是说在天上说的是为天人说的法，那跟我们的这一个关系因为他们的问题跟我们问题可能如果是解脱道的话当然是共通的，就是要怎么样解脱生死轮回，这个是共通的。但是如果是其他的这一种为人生善啊，是世界希谈这一方面的，那跟我们是没有太大的关联，那纵使有讲也对我们的意义并不大。这是一个点。那再来就是关于南传阿毗达摩论，这应该我刚才请教我们几位法师，这个应该是一个传说了，传说阿毗达摩也是佛说的。那但是在第一次结集第二次结集好像没有谈到结集论这一件事情。那个人的一个猜想啊，这当然是一种个人的理解，也就是说这个可能在说明为什么当时的结集没有结集到这一个，因为他是在天上说的，人间的这一些结集者可能当时没有还不知道这件事情，或是资讯不完整，等到一段时间之后这个佛弟子才就是掌握到这些资讯，那可能是有一种要把他的地位提升，然后又要说明为什么结集的时候没有这样的一个内涵 的一种解释了。那还有就是佛在《阿含经》确实有一些对话是跟天人的对话。那在导师的书里面有谈到《阿含经》有几个部分，最早比如说修多罗听过，企业，还有记说，那一样它也有四希谈的这一种宗旨的偏重的不同，修多罗主要是第一义希谈，然后企业呢，企业好像比较是世界希谈，然后记说里面又分弟子记说跟如来记说，如来记说比较是为人生善，弟子记说比较是对治希谈，所以这一些东西导师并不会去否定它的一个存在，只是说记得方便不要把它当就近，这样就好，所以我们 还是要重视修多罗这一部分。那这一些跟天人的对话有些很好，那我们取一意不一语，应该这样 来理解。那纵使不管是讲什么，只要对我们现在，我们现在是人的一个状态嘛，对我们有利益，那当然还是属于人间佛教的一个范畴、那我们就用这样的精神 来看待。我们这个问题就简单回答到这边，然后补充。
我不敢说补充啊、我是这样想哈、就是说我们如果从佛教主的角度，比如说我们现在大多有读嘛，像导师的印度佛教思想史，那导师常讲说我们学佛应该要最初谈到修学的次第，在妙音经里面不是导师晚年在游行怀就是先所谈的那一部分，他本人是从论入手的，但是就一般来说，就是我们一般他建议我们要得其大要，得其大要首先就是佛教的各宗各派的大要应该要知道一些，但是有一点很重要，他认为佛教的历史应该知道一些，我们会认识整体的佛教。所以今天中午我才跟我们几位法师报告说，导师的伟大是因为他对于整个世界性佛教的历史都非常熟悉，比如说他对南传大藏经他很熟悉的，北传大藏经熟悉，而且西藏佛教他跟法尊法师又有这么长的时间跟他每天在这边问答的，所以我们要认识世界性当代的佛教，第一个印度佛教是所说的内容，那是整个印度大陆传到各地来，那南传的佛教是我们要知道说南传的佛教历史是所谓的印度佛教的所谓我们称之为部派里面的所谓分别说系的海岛这一支的是同业派，所以它应该是属于印度佛教阿育王的时代流到南传的这一个派，那它有它的历史，比如说我们很多大师像华显啊都去过斯里兰卡，就以前叫狮子国，那西藏佛教也有它的历史，那我们怎么来看待，我们很难说你的是错的，比如说他们阿毗达摩认为并因为他们阿毗达摩就是导师常讲说是无上的嘛，所以他们等于是金的地位了，所以上次我们开印法师有提到这一部分，那我在想啊，我们不必跟他争论说我们北传的结集历史，因为他们有他们的看法，所以我们那个德州的那位叫不是那位什么长老印海长老，他就写一本很大本的静海长老，对，他上次还很大一本南传佛教，因为他留学斯里兰卡的，他们的南传佛教史的记载跟北传不会都一样，比如说我们北传叫七佛，他们有时候叫二十四尊佛，那你不能说北，但是他们的尼卡亚就是七尊呢、而他们后来的记载佛传的后来的他们我们称为论点是二十四尊佛啊，那我们没有办法去谈这个，那我是这样想哈、因为他们很多时候说、现在他们的南传的禅修是依照阿毗达摩修出来的，比如像七念道论，那我想就我所理解导师也会尊重了，就是说你假设你所谈的阿毗达摩的内容就我们实际来看跟三法印如果相应，我们也说它也可以是第一希谈，阿含经有一些大众颂它是子业，它就是刚我们院长说的就是世界希谈，那我们只弄那个 sample 来看，那不同的佛教史的说法我想历史学者他有他的看法，那我们就是没有排他了，我想也许这样来看尊重他不同的历史史观，那当然学者当中的考证还可以有参考性啦，如果从印度现在考古这样来历史学者来考证还是有一部分可以给我们做参考的，那我是这样想，也许我们不会说有一种好像矛盾啊，那我们有一种尊重啊，我是这样想啊，就请法师们指教。 这边还有一个问题是，还有一严务法师吗？啊，那我们请严务法师给大家解答。
啊，感谢提问了哈。两年前呢，第一次来这边巡回是都没有回答，这次啊，好像问题蛮踊跃的哈。那这个主要的问题，以我的理解了哈，但因为他写的也有点，那请大家看那个 C29， 就是我的讲义的 C29。他是说为人哈，应该是这个标题嘛哈，为人学佛。那为什么哈？他应该是下面是为什么了哈？为什么佛陀升天说法哈？那第二个是弥勒菩萨在兜率内院哈。那第三个是八相成道，从这个他是降兜率，应该是从兜率降生人间的哈。那我不知道这个，不确定这个问题。那如果从第一个是佛陀升天说法，那我觉得导师就是从标题来看啊，为，如果我们只是把它理解是只有的话，好像只有人可以学佛。那这个为呢，如果我们看内文的话，导师在第一句话讲，就 C29， 一般来说人的自尊心比较强，可是又看清自己，觉得太渺小，不堪当当大事，不会为了高理想而努力学习。我觉得他是强调这个啦。那如果我们看内容，看接下来内文，从29页开始，他从我有刚刚有提了，或许我的表达不是那么精准，他这边是先从说人间这个修行的环境来说，人间苦乐参半的。那在30页这边呢，他用三的特胜，就是意念、犯行、勇猛，来对应佛性有四个功德，佛性的四个功德就是30页的倒数第三行，就是智慧、慈悲、信要还有三昧。简单的说呢，就是最后一句话了，他只要强调是人生容易修学成就，所以人类容易学佛了。这是比较上来说，就是说一般的人都可以学佛。那我们看嘛，佛升天为谁说法？我们常多了的了解的是为母说法，那些天众也是有局限性的，就是在那边的人。弥勒菩萨在兜率内院，他也是有局限性的，他不是所有的天人都学佛嘛，就是跟弥勒菩萨学习的才有学佛。那讲法的内容在人间讲法，那是针对人类或是人间比较主要的啊，所以我觉得这是比例原则，不是说唯有人才能学佛，也不是说只有人啊，应该是可以理解是说，因为人就具有这样的特胜，这个人间的环境也让我们容易修学，我们产生痛苦要寻求处理的方法，我们才会发心想学习嘛，才会发心想看是什么样的处理的方法。那关于就是八相成道降衰啊，从多衰天降生啊，导师在这个净土与禅啊第16页，我觉得这个也蛮好的哈。那个圆谋法师他提供，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哈。在第16页呢，导师有提到哈，就是净土与禅第16页。你们听一下就好。就弥勒净土的思想起初是着重于实现人间净土，而不是天上。所以呢，在第17页的第一段的倒数第三行，所以弥勒净土的第一义是要祈求弥勒菩萨早生人间，就是要实现人间净土早日实现。所以发愿往生兜率也还是与弥勒菩萨同来人间，所以这重心还是在人间净土。所以我觉得虽然这个标题或许你会觉得只有人可以学佛，可是因为这是比例原则啦，就是一般的人都具有这样的特胜，这个环境也是很适合。那事实上在导师的书呢也有提到了，就是理想的情况是我们要生生世世跟佛学，这个就没有什么大问题，那万一不行怎么办？导师就留下这个用十善配合三心来行这个所谓的人菩萨行，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我们应该把握的核心。那关于这个 关于因为这个标题而引申这个三个问题，对我而言，我会觉得这是好的思维方式，可是它不是说明，就是好像就排他就只有人才可以学习，而是说人间佛教人菩萨行行十善众配合三心来行十善这种方法是对人来说是最适合，因为它不是很难，是每个人都有办法，所以我觉得导师的强调重点在这了。那以上回复，好，谢谢。
谢谢我们延误法师。那这边还有一个问题哈，是院长给大家做，是 B 的部分啊 ，B 的部分，请院长给我们开示啊。
好，这边有一个问题谈到，佛法要弃理弃机，那他提出一个问题是。等待因缘呢，或是创造因缘，就是说用这两个课题来这一个哪一种方式是弃理或是弃机啦、哦、好，那若是二的话应该要注意哪一些事情。嗯，有时候我们这种有前提性的问题我们都会被陷入它的一个框架啦、哦、就是要么 A 要么 B， 如果是 B 应该怎么样。那我先把这个问题跳脱出来，也就是说等待因缘或是创造因缘它都可以是弃理或是弃机，或是同时弃理又弃机，因为这个事件是缘起的，那有一部分的因缘是我们要去贡献，有一些因缘是其他的条件来一起才能够完成。好，那创造因缘可能比较是我们这一部分我们可以去努力，但是努力一定会有成果嘛，以大家的一个经验不一定，就是这个就是要看其他因缘具不具足，那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这就属于需要等待其他因缘的具足，个人的理解是这样子、哦、那这个是缘起法的一个思维了、哦、那缘起法是弃理，然后又要看这个时间空间的一个因缘条件，那可能也是一种契机的一个情况、哦、所以基本上是这样，所以我们导师啊、有点忘记他用什么样的语词了，就是尽其在我，就是那个印度式佛教、哦、也就是我们做我们能够尽的努力最大的一个程度、哦、那但是呢成不成功我们都要去欣然的面对或接受、哦、因为一件事情的成功不是只有我们这一部分的，还有其他的部分，其他部分条件不具足，那就没办法成功，那我们也只好自己反省福缘不足了、哦、导师经常说他的这个福德因缘不具足，那怎么办，再努力、哦、那总是因缘具足他就会成功圆满，那你这一个怨天尤人无济于事，那只要就按照佛的这种缘起的教导，我们应该是一种积极的、哦、就是不怕错、哦、因为因缘不具足，那我们再努力 再让这个因缘能够更具足、啊、这是第这个问题里面的第一项。那第二项谈到众生根器或是愿欲不同，学佛方法也不尽相同，长久熏习已养成习性还有执着，如何导入正信佛法，意思是说别人的这一些方法都不是正信，然后要把它打到正信，然后那有时候我们是这样子啦、哦、因为众生根性不同，有时候需要给他一些世间稀谈的这一个方法，对不对，有时候要鼓励他，有时候要呵斥他、哦、那这一个条件具足的时候 根性条件具足之后，再给他这个出世的这种低义细谈的这样的一个教学、哦、那有时候教也不一定我们自己教，对不对？就找有缘人反而容易影响他、哦、就是说怎么样导入正信佛法，第一个就是我们先要确定正信佛法的一个范畴、哦、然后再来就是确定它适合什么样的一个就是四大宗趣的哪一类的佛法、哦、那其他都是方便，它都是有一种暂时性，最终还是要引入这一个低义细谈的一个修学、哦、那基本上就简单说明到这边，谢谢。还有一个是观照法师，还有一个问题，
应该是最后问题了吧？啊、哦，那我们请观照法师给大家解答。
好，这个问题是这样的，就是一般平常呢，可以用六度四摄、四无量等等来修行嘛，但是有时候人会有事情呢、啊，不如意的时候，可以用六念法门嘛，哈，作为依靠，嗯，那请问人间佛教有没有方便呢、啊？有没有方便？如果碰到不如意的时候了，这可能跟我们刚才很快的提到，就是在印度佛教史的演变过程当中，老师用正法修行的正法来说，还有用方便来说，这是在说明它的演变呢、啊。正法各种经典都认为他所说的法是正法嘛，因为欠修行嘛。那正法也有演变的哈，方便也有演变的哈。但是就是人间佛教还是要有方便的哈。所以我们一般讲说易行道难行道，这只是为了初学者而分的。其实如果说学大师菩萨道了哈，一切的功德都要记住了，一切的功德都要记住。易行道我们要不要念佛啊？要不要礼佛啊？还是要啦，还是要，所以这是为了初学者而方便分的啦。所以在印度大圣行者啊，不管他是修什么道，我们一般现在说有正常道、有方便道、有难行道、易行道等等嘛。其实在印度大圣行者哈、啊，都同样的，都在早晚，都还是在三皈依，都还是这样的哈、啊，都还是要念佛，只是偏重不同，以什么为主了、啊？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还是一样啊，还是要记足一行道功德，还是早晚，我们不能够说人间佛教就不信三宝嘛，还是皈依三宝，这样可以理解吗？只是说以人间佛教是以人间佛教为主了、啊、为主，这样可以了哈。所以还是不离一行道，不离方便的哈，都要记足才能够成佛了哈。好，我就回答到这里。好，谢谢。
今天就很谢谢我们常识院长啊，跟三位法师，一大早，昨天晚上就住在嘉义，然后今天一大早就来到我们正信，就是很谢谢。我有一个感想哈、啊，因为刚刚有人提这个问题，我就想到。我常觉得说导师是善观因缘者，从他的那个平凡的一生啊，他说他是随着因缘，可是刚刚特别提到说我们是要主动还是要代言，我就想到导师他是一个非常善观因缘的人，譬如说他说就佛法来说他是非常主动积极的，就佛法的自己能够掌握的推动佛法啦，他认为就这样默默的，他说他去写这个书啊，那能够影响大家。那可是对人事来说，他常常是代言的，他说他常常是随着因缘的，不太跟人家做交际的啊，不是就一般没有必要的跟佛法无关的，他大概也不做这个事情。那他就佛法的心啊，我记得他在说一切有不为主的论述与论师之研究的序文里面，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他讲说佛法的复兴、啊、不是一人之事一天之事，他秉着我不晓得有没有记错精卫闲时的这种 勇猛的心、啊、就是去努力，然后、啊、 等于是叫尽其在我嘛。他们讲说忘己为人嘛，常讲着任重道远嘛，老师常这样讲。那他说就是做到哪里哪里就是完成，他前面是叫精卫闲时，就是他很努力的。所以他的上观因缘，我们说叫上观因缘的大师，那活到这么多这么大的岁数，身体这么不好，我觉得跟他上观因缘有关。为什么我这样说呢？因为我记得导师，因为我早年看到妙清法师的那个遗嘱，是以前弘甲大学有一个小册子，就是中道之行，就记载这个我们妙清法师的遗言。那导师后来在华语集有出现，就他写永不忘怀的一人，就是写妙清法师。他讲一个因缘，我就觉得导师是非常善观因缘。他说我们妙清法师在菲律宾嘛办学为佛法，非常的热忱。妙清法师是说我继承太虚大师跟导师的菩萨正南道，他临终是不要大家念阿弥陀佛的，一定是般若经之类的。他说不要乱我的心智，所有的东西都奉献出来。那导师就是说他这样一个导师很客气嘛，他说大家都是出发心。他说这样的出发心菩萨哈，他不能够，因为他说那个时候的环境要推动这个佛法他很困难的。可是我们妙清法师就是说，他意思说导师接着说因缘就是没有办法嘛，他一定要努力去做，所以就是欲意三干。他就来讲说就是说因缘没有办法，就也就随着因缘嘛。那当年导师霍华干的事件里面，他天天演讲，他说啊，来回这样演讲，人家对他的攻击只发挥了等于零的作用，那是导师的修行嘛。啊，另外我想到一件事情，就是以前慧玉法师在妙音禅坐做当家的时候，他说导师很厉害，他说导师在为众生结缘啊，他是从来不会忘记佛法，即使包括小孩子。然后有一个小学生来找导师，好像跟家人来啊，一个女孩子还怎么样，还是男孩子，然后他好像喜欢买一种动物，那导师就说很可爱，然后就叫他来跟他谈说，哦，这个十二生肖，他从十二生肖里面不是有龙啊有虎啊，就猴门龙象嘛，比如说导师就会从十二生肖里面，从十二生肖里面引出他的兴趣，谈十二生肖里面跟佛法的关系。所以我说导师的应激说法，他是主动，但是他又是契机，契机是契小孩子的机，然后要回到佛法，那是要契佛法的理。所以我说啊，导师啊，他真的实在是，我就是他的善观因缘，就说从他晚年写契机佛教就知道他一生都是这样做的。这是我的感想啊，就是我们觉得我们正信有这个因缘，能够每一年我们福远的法师都来给我们大家做开示，那我们感恩导师，感恩四位法师，那就谢谢大家嘛。啊，是我们最后请我们院长给大家鼓励啊，开示，谢谢。
第一次这个率队出来啊，这要借重吕老师的这个德望啊，那非常感恩吕老师这次来担任开场还有这个闭幕的一个主持人。也感恩这个圆婆法师、圆悟法师还有观照法师接受这一个邀请，因为我是主头啊，要发包这一个巡回讲座的这一个课程啊，他们也都义不容辞啊，不做这个就是说马上就答应了啊，没有任何的这一种思考啊，然后想个几天这样子。那他们也对于导师这样的法呢非常的欢喜，也从中得到很多的法益，所以他们就是很欢喜来参与这样的活动。那个人也是有这样的一个心情。那这一个巡回讲座呢， 今年应该是第六，有点忘，2011年是第一次了，那我们中间停办一次应该是几个，有点忘了，第七次了，对，那这个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了，我们已经读了导师六部书，因为其中有一部是分两次，对，所以因缘真的不可思议啦，要我们平常这样坐在那边好好的读这些书，有时候还抽不出时间，但是为了这个巡回讲座，居然我们可以这样子用这个所零碎的时间啊，我个人是用零碎的时间，然后慢慢慢慢的把自己所分配到的部分把这个讲义完成，然后也看到其他讲师的讲义，也从中学习到他们的智慧。那我相信这样的一个活动未来应该还可以继续，那也要请大家一起来护持，好，那感谢大家。礼佛，好呢。